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的，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我们上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雅各他终于回到了伯特利那个地方，就是当年他离家的第一个晚上，神曾经向他显现的那个地方。回到这里，他一定是百感交集，想到神实在是一位信实的神，按照神已经给了他的应许，神一定会成全也应验在他的身上的。雅各很感激神，他就带着他的全家在那个地方筑一座坛来敬拜神。接着我们在35章的后半段记载到，他的妻子拉结因为难产他就过世了，以及以撒他年纪老迈的也过世了，还有利百加的老奶妈底波拉也死了。这个时候可能利百加早已经过世了，所以底波拉才会现在投奔雅各，让雅各来将他埋葬。利百加一直到他的死亡都没有再见过他心爱的儿子雅各，这个实在是很遗憾啊，母子不能够再见面的。创世纪第36章，这里一个新的一章有记载有关于以扫这个家族的事情。后来他们就成为叫做以东国，以东这个国家，虽然一般信徒对于这个以东的这个内容并不是很感兴趣，可是我们要追踪要了解以东的家族跟他的后代，这个也是蛮重要的，所以也值得我们去研读去了解。在这个族当中又有些令人很惊喜的事情，你会发现啊，在这些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有些人的名字，就是在今天直到今天大阿拉伯沙漠地带仍然会听到他们的名字，就是今天听到有关于这个族人的事情。例如在第36章的开始就提到阿莫是支帐篷的，还有提曼、喜坡、基纳斯和可拉等等，他们都是以扫的家族，以扫的后裔，他们的后代还继续住在那个地方。以扫的家族定居在以东，以东是位于今天那个死海的正东南方的地方，是一个多山的地区。以东的首府就是那个首都，是用一些大石头凿成的一个城市，到今天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俄巴底亚书都有做过以上的预言，而且这些预言都在先知书里面所说明的已经很奇妙的应验了。以东这个国家怎么来的？它就是来自以扫。在这一章里面，这个经文里面有3次清楚的提到以扫就是以东的祖先。从第8节我们看到，这里说第8节以扫就是以东，所以这两个字是一个同义字，意思相同的。那么以扫跟以东到底有什么分别呢？当我们第一次看到以扫的时候，他是以撒这个家里面的长子，他是长子，他是一个很外向型的，长得很粗犷又英俊，好像一个体育健将，他的外貌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却是一个属肉体的人。 这个属肉体的人就是以扫。许多年前我曾经见到一个基督徒啊，信主的一个姊妹啊，她因为她告诉我说她遇见了一个很英俊的男孩子，他们两个人啊，两个人外貌都是长得很好看，那位姐妹而且还是一位宣教士带领她信主的。这个姐妹她的父亲是做石油生意的，家境非常的富有，她就遇见了一个男孩子在银行里面上班的，他家境是一个穷小子，很穷。我知道很多的在银行里面当职员的，他会特别留意那些所谓银行大户的女儿，就是有钱人的女儿。这个男孩子就在这个时候他遇上了这个基督徒女孩子。这个男孩子他是一个英俊又粗犷的小子，他给我的印象就有点像以扫一样哈。那个女孩子她是一个算蛮可爱的一个基督徒，她就坚持要嫁给这个男孩子，并她期望说有一天这个男孩子有一天也会信主耶稣。我跟那个男孩子曾经交谈过，发现他对信主的事情、信神的事情根本没有什么兴趣，毫无这个念头。他只想做什么，就是娶到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又美貌又有钱，所以我说我不能为他们主持婚礼，我不愿意为他们主持这种礼节。那个女孩子对我就很生气，之后他们自己去找别人帮她证婚，他们结婚了。多年以后这个女孩子回来了，她跟我说她现在怎么样，她已经跟那个人已经离婚了。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这么样熟肉体的，她也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男人竟然是没有一点点的高尚的属灵的气质、属灵的品格。他说这个人很粗鲁，表面上好像给人的印象很好，其实他就是像什么，就像以扫一样，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对神毫无兴趣。也许有人问说，那为什么神要拣选雅各呢？为什么神不拣选以扫呢？因为以扫外表看起来也很好啊，神会不会搞错了？他怎么不选以扫，却要拣选雅各的？啊，我们可以从先知书俄巴底亚有提到关于以扫这个人的预言啊，俄巴底亚书啊，先知书，就可以了解以扫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以扫，结果他后来成为了数十万人的之多的一个以东国家，一个族变成一个大族啊。所以每一个以东人都是像一个小小的以扫一样。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以东这个国家，就好像把以扫放在一个显微镜底下，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到底怎么回事情，我们会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以东这个国家非常的傲慢，很骄傲的国家。在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这样说，俄巴底亚书第一章三到四节，神对以东说，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以东人以扫这一族人心里非常的高傲，好像他们非常的自我，好像发表一个独立宣言。他们的灵魂说，我们不需要神也可以生存呢，干嘛要信神呢？我们不需要神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以扫啊，他们的状况。这种人今天也有很多，你是不是你也见到很多人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也不信神，这种人很多。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也有这样说，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神并不是在事后才说这句话，在一千年多前已经有做这样的预言。神在起初就知道看到以扫的内心，所以看到从以东国这个历史上所表现的，我们就知道啊，神的话实在是很准确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一章的第一节， 他说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以扫就是以东。接着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又娶了以斯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摩。这段经文，以扫娶了两个迦南女子和一个以斯玛利女子。接着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罗德也是同样的啊，因为他们的群畜啊牲畜太多了啊，不能住在一个地方，有问题。他们之间呢没有足够大的牧场，所以个人牛羊又多啊，因此他们就各自分道扬镳了啊。如今啊，今天以扫就离开了啊神给他的所谓应许之地，他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他就离开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在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的经文，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现在以扫就从迦南的西尔地搬到西尔山上。西尔这个地，这个地方是雅各从巴旦亚南回来的时候啊，是以扫当时所居住的地方。哦，这个在创世纪第三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已经提过这个事啊。好，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廷那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妻子亚大的子孙啊。他是亚玛利人的祖先。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面，亚玛利人这一族的人的话，他在旷野地不断地向外扩张，有许多亚玛利人还扩展到北非的地区，所有的亚拉伯人啊，都是源自，也是来自亚伯拉罕，所以他们是借着埃及女子夏甲，以及萨拉死后啊，亚伯兰他又再娶一个妻子叫做基士拉啊，从基士拉还有埃及女子所生下的哦，后来他们之间又同族又互相通婚啊，他们跟以色列人本来都是同属于一个家族，因为他们的祖先也是亚伯拉罕。那我曾经我自己啊到过中东那个地区啊，有一次我碰见一个阿拉伯人，所以我们去那边旅行，一个旅行团，所以我就啊用一句以色列的话来问，向他们问安。可是他对这句话他很不高兴，对我有敌意。虽然他是一个阿拉伯基督徒，但是他说他很恨以色列国，恨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可是我对他说，哎，你们也是弟兄啊，你们不是是亲戚吗？他听了这个话以后更生气，他说我跟以色列人毫无关系。可是我就对他说，哎，你们是同一个祖先，你们有关系啊，你们都是属于闪族的人啊，你跟以色列不是同属闪族的吗？后来他也承认这是一个事实，因为这一章很重要，因为显示出啊这些他们有亲属的关系。神借着圣灵，借着圣经的笔，把他们的关系啊告诉我们。所以原来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他们也是一家人。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十五节，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 有提曼族长、阿莫族长、喜坡族长、基纳斯族长。哎，从哪里来这个名称叫做这些族长？这个族长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其实族长就是贵族的阶级，他们是贵族，就从这里开始了。他们有这种一种头衔，每一个人当他们成为一个族长之后，这个不是一个绰号而已，就表示说这个人有地位、有身份、有土地。所以贵族是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以扫这个家族开始的。这个很好，实在是一个让我们有更多的知识。对于这方面，我们再看第十九节，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所以以扫他的后代就出了一些这些有权贵、有势力、有地位的人，还有出了一些比那个贵族族长更尊贵的人，就是在接着第三十一节所说的，哦，他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他们，在以东地做王的，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啊，哦，这个做王的意思，这个君王制度原本不是神为他子民所计划的，这个君王是从以东这里出来的，所以这个君王制度不是神的原来的计划，而是以东人他们一种生活制度，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有族长、有君王来治理他们。假如说你是属于以扫家族的话，你也会有一个头衔，因为这是以东人的一个特征。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君王制度以前，以扫的家族他们已经有了这个所谓的君王制度。按照旧约圣经撒母耳记第八章第五节的记载，以色列人后来对那个先知撒母耳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他们本来没有君王，可是他们现在说，我们在南方的弟兄兄弟以东人他们有了君王的，我们也要一个君王像他们一样。所以他们就想跟以东一样，哦，离弃的永活的真神，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王。接着我们看第三十六章四十节到四十三节，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着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廷纳族长、亚勒瓦族长、野贴族长、阿和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萨族长、马基迭族长、以南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土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族人他们是弃绝了永活的真神，所以他们也是在历史里面是一个被神所弃绝的一个家族。当这一章经文结束的时候，再一次我们列出关于以扫的家族的名字，这些族长的名字，他们之间和平相处的时候他们就彼此和睦，有时他们之间是互相的征战对立。对一些喜欢研究人类学历史的人，那么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会对这一章非常的有兴趣。为什么？因为这里提到一些家族的历史是比其他的资料来源追溯到更远久的事情，因此这一章经文就是以族长的名单作为一个结束，并提到他们是住在以东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地土，特别提到说以扫是以东人的始祖。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俄巴底亚书和马拉基书 都看见这样的称呼，所以这一章一定有一个非常属灵的教训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所要学习的就是关于家族的遗传方面，就是我们的祖先的信仰生活，他们的生活形态，它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就是我们一般人常常说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就是我们上一代的人他们的生活形态、生活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制度。所以上一代的人的生活我们的以往的祖先的历史也是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跟他们不能脱离的关系感谢神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归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赦罪，他的钉十字架，他复活升天，所以我们也成为一个努力的成为一个什么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你跟我们都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儿女当中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我们应该活出一个有神的见证，有神的圣灵，有神的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晓得今天你在神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志你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言行上方面能够对我们的下一代的儿女有一个好的影响这里我这个时候就想到神也今天要使用你，从你开始借着神的帮助，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使你的家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有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的每一件事情，你的言行举止也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下一代我想到提摩太他在提摩太里面说他从小就认识了圣经，他怎么会从小认识圣经，就是他的外祖母他的家人是基督徒，就影响到他后来的归主，影响到后来的服事。所以提摩太他们的家族也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一个家族，见证神的生命，见证神的救恩在他的家。所以不晓得你今天在神面前你在你的儿女当中，在你的家族当中，你有没有做了美好的见证这时候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像圣经里面讲的，新约那里讲到浪子回头浪子回头这个浪子后来他终于回头了，为什么？在他的家里面有一个很有爱心很有信仰榜样的一个父亲，所以这个浪子有一天他终于在他流浪在外以后突然间想到他的家，所以他就回到他的父亲面前。所以感谢神今天你跟我在神的面前都从学习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做一个好的榜样，这是我们靠自己我们做不来的。感谢神，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让对我们的后一代有莫大的影响。但愿今天你跟我在你的家里面，在我的家里面，你成为神的见证人，是一个有好的榜样，有生命的，有一个属灵的见证，能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这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神也借着我们借着雅各，借着亚伯拉罕这个家族里面他们有敬虔的后裔，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求告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是成为家族里面的最好的一个福音的见证人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里就做一个结束。如果你有些什么分享 自己个人有些什么特别的问题，欢迎你来信啊，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就是麦田的麦，基就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